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4月12日，星期五。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去年苹果在印度生产了多少 iPhone？ 盒马现在为什么又要恢复他们的会员制？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也就是我们的咖啡豆回复时间里，我们要来回复的是听友 Rachel 和暖暖关于米村拌饭的投稿。这两位朋友都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在的城市最近一两年都新开了许多家叫做米村拌饭的餐厅，并且看起来生意都还不错。虽然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关于米村拌饭大量使用预制菜的消息，但这依然抵挡不住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消费。两位听友都很好奇，米村拌饭为什么能够在这两年迅速开出这么多门店？在大家纷纷扬言要抵制预制菜的当下，为什么甚至连葱花都是预制菜的米村拌饭还能够受到食客的青睐呢？今天我们的咖啡豆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字节跳动否认去年利润飙升60%。根据彭博社4月10日的报道，字节跳动在2023年的利润飙升了60%左右，达到了400亿美元以上，收入也从800亿美元增长到了接近1200亿美元。这也标志着字节首次在收入和利润上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腾讯，成为去年全球增长最快的科技巨头之一。彭博社将字节的增长归功于抖音和 TikTok 的强劲表现。抖音正在演变成为一个像微信一样的一体化平台，逐步蚕食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和美团的外卖业务。今年2月，张楠卸任抖音 CEO， 将工作重心转向剪映，也说明字节将会发力 AI 文字生成视频的领域。尽管美国众议院在3月份已经投票通过要求字节跳动在165天之内剥离 TikTok 的法案，但是参议院周三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讨论将 TikTok 剥离期限延长到1年。不过，字节已经通过官方账号表示，媒体有关字节利润增长及数据的传言并不属实。苹果14%的 iPhone 产自印度。根据彭博社4月10日的报道，目前苹果有14%的 iPhone 产自印度，是去年的2倍。整体的产值达到了140亿美元。不过苹果目前只在印度生产 iPhone 15等等型号的手机，不包括更高规格的 Pro 和 Pro Max。 彭博认为 iPhone 产量提升对于印度政府来说是一次胜利，印度向包括苹果在内的外国公司提供了财政激励措施，吸引高端制造业。印度方面表示，目前苹果已经在印度创造了15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去年苹果还表示，计划要在未来5年之内将印度的 iPhone 产量增加5倍以上。另外，印度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移动设备市场之一，得益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日益普及的宽带网络以及政府支持政策。去年印度 iPhone 出货量同比增长接近40%。印度已经成为了 iPhone 的第5大智能手机市场，苹果已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金融中心孟买分别开设了门店，他们还计划到2027年再开设3家门店。京东10亿现金加码短视频领域。4月10日，京东方面表示将会重点布局短视频领域，京东将对短视频赛道投入10亿元现金补贴和10亿流量作为奖励，吸引更多原创作者和优质内容机构入驻。另外，京东还特别设置了高达500万元的机构激励榜，只要 MCN 机构成功引入的人数达到了一定规模，每个月都将有机会获得一次性现金补贴。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京东在过去1年时间里执行低价策略，尝试直播等等业务，并且调整业务架构。去年双十一活动的当天，京东采销直播间总观看人数突破3.8亿，打破了京东电商的历史记录。不过目前内容入口在京东 APP 页面中并不明显。盒马将要恢复会员制。4月10日，盒马发布公告表示，将会恢复盒马会员开卡续费的服务。这次恢复将对原来的会员权益做出调整，增加了会员购物、返优惠金、领取生日礼等等权益。这一调整距离盒马去年年底以来暂停会员开通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去年12月，盒马在他们的程序中关闭了用户申请开通付费会员的入口。当时盒马回应表示，付费会员的核心权益是会员日8.8折，未来所有商品完成降价之后，用户不再需要额外购买会员来享受低价。 界面新闻4月9号的报道显示，进入4月以来，盒马门店已经陆续取消了线下专享价，目前基本上实现了线上线下同价。有行业人士猜测，取消线下专享价或许是近期盒马换帅之后新战略的预热。 Meta 公布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在 Google 和英特尔相继公布了 AI 芯片的进展之后，4月10号 Meta 推出了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款芯片是去年 MTIA 芯片升级版本，整体性能和上一代相比提高了3倍，而且芯片工艺也从原来的7纳米提升到了5纳米。 Meta 方面表示，尽管目前 MTIA 主要用来进行内容排名和算法推荐，但是最终的目标是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不过 TechCrunch 的分析认为， Meta 目前这款最新自研芯片并没有承担训练人工智能的任务，他们自研芯片的进度比预期要更慢。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走入到每周五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我们的听友 Rachel 和暖暖投稿说，他们发现最近身边新开了很多家名字叫做米村拌饭的中式快餐店，其中有些门店的生意还十分火爆，每到饭点都会出现排队的情况。但是就在前段时间，也有消息爆出米村拌饭很多菜其实都是预制的，所以这两位朋友想知道米村拌饭开店的速度为什么能这么快，大量使用预制菜的他们又为什么还能够持续吸引这么多的顾客呢？其实就好像我们这两位朋友所观察到的一样，主打拌饭等等朝鲜族特色菜品的中式快餐连锁米村拌饭的确正在快速扩张。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3年高速扩张的米村拌饭，他们平均每年能够新开280多家门店，尤其是去年一年他们就开了超过400家新店，这个速度远远超过了老乡鸡、大米先生等等其他米饭类的中式快餐连锁。那截止到去年年底，米村拌饭全国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家，成为了继老乡鸡之后第二个门店数量破千的米饭类中式快餐品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属于米饭类的中式快餐，但是老乡鸡开出1000家门店花费的时间是18年，而成立于2014年的米村拌饭，它所花费的时间却只有老乡鸡的一半。那同属于中式快餐赛道的米村拌饭，它的门店扩张速度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呢？原因之一，合伙经营模式下可以实现低成本快速扩张。米村拌饭的官网显示，在门店扩张方面，他们不支持传统加盟，而是采取一种叫做合作直营的模式。那他们所提到的合作直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米村拌饭的总部只以所谓的技术入股的形式参与业绩分成，他们不出资投资新门店，而新门店的投资成本是由外部的合伙人和公司内部指派的区域经理以及店长等等角色按照不同的比例共同来承担。那这样的合伙开店的模式就会和华莱士的做法非常的相似，华莱士就是靠着他们多方共同出资的合伙人模式在国内开出了20000多家店，那这个数字比麦当劳、肯德基在内地加起来的门店数量还要多。而基于这样的合伙经营的方式，米村拌饭也不再需要像直营那样承担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和后期的运营成本，它就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的扩店，同时店内人人都可以成为股东的经营方式也大大调动了合伙人还有门店人员的积极性。那除了分散前期投资的风险，米村拌饭对门店的开设和管理也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职责划分。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米村拌饭合作门店的选址等等问题是由本地的外部合伙人来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则是由另外一部分出资人，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米村拌饭内部指派的管理人员对门店进行直接的管理，以保证他们统一的服务质量。而且为了降低合伙人对于投资失败的顾虑，米村拌饭的总部也会给合作门店的经营进行兜底，如果说店铺最终亏损的话，那他们就会拿出门店总投资的30%作为赔付，那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的为他们的快速扩张奠定了基础。原因之二，提高门店菜品的标准化。事实上，限制中式快餐像麦当劳等等西式快餐那样快速扩张的核心原因，就是中餐的菜品种类比较多，而且烹饪的过程很复杂，而且还高度依赖厨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难以保证菜品的稳定性，也就是难以标准化。 而身处于中式快餐赛道的米村拌饭，它之所以能够实现门店的快速扩张，就在于他们很大程度上就改善了这个问题。为了降低标准化的难度，实现规模化的扩张，同时又能够突出他们的门店特色，米村拌饭将他们的菜品数量进行了精简。在刚刚成立的时候，米村拌饭大概有25款以上的菜品，其中还包含了像寿司、烤串等等品类。但是后来他们的创始人也意识到米村拌饭现在的菜品配置是难以标准化的，而且也不够聚焦，所以他们后来又把和拌饭不搭的那些菜品都砍掉了，同时也删去了部分销量不太好以及难以实现标准化的菜品。所以到现在米村拌饭的菜单当中只有20道左右的菜品可供选择，这和其他的快餐品牌相比几乎算得上是极简菜单了。那作为对比，老香鸡它有32款单品，麦当劳则达到了44个。36氪的报道显示，目前米村拌饭的菜品虽然说比较精简，但是都是经过了市场验证的单品，也能够基本满足食客的需求。所以精简菜单之后，米村拌饭的营业额反倒是提高了 30%， 利润也有所上升。而且米村拌饭目前所保留的菜品也都是米饭类中式快餐赛道中标准化程度比较高的品类，因为比起现制的炒菜，拌饭和铁板类的口味都高度依赖于酱料，而且烹饪的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基本上可以实现预制食材加酱料包来快速的完成。在米村拌饭的门店之内，店员在上菜的时候甚至会直接的把酱料包拿给顾客自己来拌。那在这种情况下，米村拌饭就能够进一步的将他们的餐品制作的标准化做到极致。目前他们不仅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酱料供应链来保证出餐品质的稳定性，而且根据界面的报道，由于采用的是预制食材，所以也不会对口味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米村拌饭除了会在本地购买鸡蛋还有部分的食蔬之外，他们绝大部分的食材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而且主要的食材的保质期也都是和麦当劳一样，基本保持在7天以上。与此同时，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模式和门店烹饪的低技术要求也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人力和经营成本，在门店的经营效率上，米村拌饭也几乎达到了西式快餐的水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一直以来对于预制菜的态度实际上都不是特别的正面，也有不少的餐厅因为爆出使用预制菜而遭到了人们的抵制。那么大量使用预制菜的米村拌饭为什么还依然能够受到不少食客的青睐呢？首先，他们虽然是预制菜，但是米村拌饭的烹饪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菜品的预制感，就好像费大厨主打的是上桌现炒，袁记云饺宣传的是现包现煮一样，米村拌饭的菜品大多都是以滚烫的石锅和铁板作为容器，端上桌的时候还滋滋作响，热气直冒，那这份热乎劲儿和锅气就给消费者有一种菜品是现做的错觉，容易让人会忽视这其实是预制菜的现实。其次，米村拌饭的选址和它的服务也进一步提高了它的高性价比的消费体验。和其他大多数中式快餐喜欢把店开在商场的负1楼不一样，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米村拌饭商场店中接近一半的门店都是位于3-4层的中式正餐聚集地，在旁边餐厅动不动人均消费过百，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预制菜的衬托之下，均价只有30块左右的米村拌饭，就算他们全是预制菜，也因为性价比而成为了消费者眼中可以接受的存在。最近他们的3元穷鬼套餐的吃法更是让米村拌饭在社交媒体上因为性价比又火了一把。另外在服务体验上，米村拌饭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比如说他们会参考其他正餐餐厅的做法，在店门口设置了专门负责引导的店员和座位等待区，如果对门店的服务或者是菜品不满意，米村拌饭也能够承诺提供免单和免费退换的服务。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当可以用一顿快餐的价格享受超越一般快餐的体验的时候，大家自然也就会对米村拌饭是不是预制菜就给予了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了。不过快速扩张的同时，米村拌饭也在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后续能否继续吸引更多的新外部合伙人开店是一个问题。有餐饮数据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有超过80%的餐饮创业者倾向于选择单店投资低于50万元的项目，而开一家米村拌饭的成本是100万到120万。今年米村拌饭将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又进一步的提高，合伙人需要出资至少85万 才可以合伙开店。那这个数字是远远高于大部分创业者的投资期待的。而且米村拌饭的预计回本周期也比较长，大概需要1.5到2年的时间。而创业者调研报告显示，只有不到1/10的创业者愿意接受这么长的回本周期。其次，米村拌饭现在有90%左右的门店都分布在北方，未来他们如果想要进一步的去南方开店，不仅需要直接和在南方地区深耕多年的本地米饭快餐品牌展开竞争，同时他们还需要考虑如何满足不同地区食客的口味需求，而这也是他们在未来扩张当中可能要面对的难题。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去吃过米村拌饭吗？你对他们使用预制菜这件事情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当然如果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些什么样的好奇心想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别忘记了可以通过咖啡豆的方式给我们投稿，投稿链接直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当中就能够找到。好的，周五版本的生动早咖啡就是这样，那我们下周一一早再见啦，拜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乐乐、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 Stella、
实习生 Kiki、
实习生六公。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